每周 AI 热点鱼跃投送，这里是 AI 热点捕手，我是主播博轩。 SpaceX 上市前的财务大扫除为何选在上市前夕进行呢？当苹果开始跟你聊性价比，安卓终端机该何去何从呢？自研芯片真能成为 XR 设备的救世主吗？ Cloud 的这次宕机为什么被看作是 AI 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呢？当技术漏洞撞上用户期待，互联网平台所谓的契约精神究竟该怎么算？一家 AI 公司因为拒绝政府的两个要求，禁止大规模监控和禁止全自动武器而被全面封杀，这到底是商业利益的巨大损失，还是一次价值连城的品牌营销呢？在科技与权力的对抗中，坚持不作恶的底线最终是一种核心竞争力，还是一条死路呢？在节目最后的捕手深一度中，我们会一起来聊聊登顶 GitHub 软件 OpenClaw。 这里是捕手早知道，我是博轩，更详细的 AI 科技资讯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吧。今天是2026年3月3日星期二，丙午年正月十五，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885年的今天。1885年3月3日，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正式成立，作为电信行业的百年巨头，其诞生不仅标志着远距离通信技术的商业化开启，更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里，通过贝尔实验室等机构间接孕育了半导体、晶体管以及 Unix 操作系统等现代科技的基石。从那个时代的电话线到今天的 6G 网络，科技的传承从未间断。2026年3月3日，华为在2026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重点传递的关键词是 U6G 赫兹。简单理解， U6G 赫兹就像是一个黄金频段，由于在容量、覆盖、成本这三个维度取得了最佳平衡，其即将成为未来十年移动网络扩容和升级的核心资源，可以理解为是未来部署 5GA、6G 的关键高速公路。在 MWC 2026期间，华为发布了一系列关于 U6G 赫兹的产品和解决方案，覆盖鸿站、小站及微波等完整矩阵。由此可见，历史从不重复，但总是压着相同的韵脚。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捕手早知道。首先来关注 SpaceX 上市前的财务大扫除。根据彭博社报道，马斯克旗下 X 与 XAI 拟全额偿还合计约175亿美元的债务。摩根史丹利已代表两家公司知会债权人，但资金来源尚未披露。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还债，这标志着马斯克正在加速整合其商业帝国。偿还巨额债务不仅是为了减轻财务压力，更是为了在 SpaceX 上市前优化资产负债表，向公开市场投资者呈现一个更干净、更具吸引力的财务结构。这标志着马斯克正从疯狂扩张转向精耕细作，为万亿市值的太空梦想铺平道路。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苹果 iPhone 17 e 加量不加价的生态圈地。根据苹果官网及知名科技记者马克·古尔曼报道，苹果发布了新款入门级智能手机 iPhone 17 e。该机提供浅粉色、白色和黑色三种外观，以及 256G 和 512G 两种存储容量，售价分别为4499元和6499元人民币。苹果此举非常聪明，在高端市场趋于饱和的背景下，通过加量不加价的策略巩固中端市场，既能拉低 iOS 生态的入门门槛，又能直接与安卓终端机抢地盘。这反映了苹果在存量竞争时代对市场份额的重视程度正在提。这里是捕手早知道，让我们继续关注 Pico OS 6重构空间架构。难道说 XR 行业的底层革命要大变样吗？根据 Pico 的官方报道， Pico 正式预告了其下一代空间操作系统 Pico OS 6，并同步宣布将于2026年推出全新旗舰产品 Project Swan。 此次的 Pico OS 6并非常规更新，而是对空间操作系统的底层重构。 Pico 这次的动作很大，从底层重构到自研芯片，显示出其在 XR 赛道上的长期主义决心。在行业普遍遇冷的情况下， Pico 选择沉下心来做底层技术，这或许能帮助其在下一轮技术爆发中占据先机。 Project Swan 的双芯片架构也值得期待，这可能是解决 XR 设备性能与功耗平衡的关键一步。继续关注 Minimax 财报。根据 Minimax 官方报道， Minimax 发布2025年全年业绩报告，期内 Minimax 总收入为 7903.8 万美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58.9%， 超过 70% 的收入来自国际市场。 Minimax 的这份财报非常亮眼，超过 70% 的收入来自国际市场，说明其出海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已经成为一家真正的全球化 AI 公司。同时研发开支的大幅增加也显示了其在技术投入上的决心，虽然目前仍在亏损，但是高研发投入是 AI 公司保持长期竞争力的关键。来看看 Anthropic Cloud 服务中断，这是一种幸福的烦恼吗？根据 Anthropic 官方及服务监测网站 DantaTech 的报道，Anthropic 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loud 及相关面向消费者的应用在周一早晨一度出现服务中断。 Cloud 的宕机虽然给用户带来的不便，但是也从侧面印证了其近期用户量的激增。这种幸福的烦恼往往发生在产品口碑爆发期，说明 Cloud 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正在快速提升。当然这也提醒了 AI 公司，在追求模型能力的同时，基础设施的稳定性和可拓展性同样至关重要。接着咱们一起来关注下豆瓣的 bug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根据豆瓣官方报道，3月2日，豆瓣市集因系统运营失误，将满200减20促销活动错误设置为满200减200，导致大量用户抢购，生成异常订单。这又是一起典型的运营失误事件。虽然平台有重大误解撤销合同的权利，但是直接单方面取消订单并退款，确实会伤害用户的信任感。对于豆瓣这样的社区平台来说，电商业务本就相对薄弱，这次事件暴露了其在运营风控上的短板，发放20元红包作为补偿，只能说是一种止损策略。但如何重建用户对平台交易的信心，是豆瓣接下来需要思考的问题。这里是捕手早知道，让我们继续来关注 Anthropic CEO 回应封杀，这是报复。根据 Anthropic CEO 达里奥·阿莫迪专访报道， Anthropic CEO 达里奥·阿莫迪在专访中回应了被美国政府封杀一事，称美国政府以供应链风险施压是报复性干预。这起事件不仅是商业纠纷，更是科技伦理与政府权力的碰撞。Anthropic 坚持的红线原则虽然让其失去了部分政府订单，但是也赢得了部分民众和业界人士的支持。这反映了在 AI 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关于技术边界和伦理底线的讨论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企业如何在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找到平衡，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话题。接下来是捕手深一度事件，让我们一起展开聊聊 OpenCloud。 早在我们第四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介绍了 CloudBot， 也就是 OpenCloud 之前的名字。那到底什么是 OpenCloud 呢？ OpenCloud 是一款开源、本地优先、可自托管的自主 AI 代理与自动化平台，核心是用自然语言指令让 AI 能够直接在你的设备上执行任务，而非像 Chatbot 的聊天机器人一样仅提供对话回复。从2025年11月推出到现在， OpenCloud 最近火到什么程度呢？它火到击败了 Linux， 登顶 GitHub 新标榜，火到衍生出了一门上门安装年入百万的生意。根据新志愿文章的消息，昨天下午 OpenCloud 已经超越了所有 GitHub 开源软件项目的星标数，正式加冕史上最受欢迎开源项目。更加令人瞩目的是， OpenCloud 的数据是以近乎垂直的直线飞速飙升的，爆发后仅仅用了今年前两个月， 就超越了如 Linux 和 React 等众多持续更新了十多年的超大型基建项目。 OpenCloud 的核心功能其实并不复杂，它是一个能让 AI 直接在本地设备上替你执行任务的自动化助理，只需一句指令就能帮你整理邮件、管理日历、回复消息。对追求极致效率的创业者和白领而言，这本该是个神兵利器，但是问题呢，就出在它的安装门槛。它不是一个一键安装的程序，而是依赖命令行、Node.js 环境、端口配置等开发者级别的操作。这对于大多数没有技术背景的用户来说，这个过程宛如面对一部天书。正是这个看似简单的痛点，催生出了一条清晰的商业路径。既然有人不会装，那么代安装本身就是一桩生意。海外的代装平台 Setup Cloud 报价最高可达$6,000，包含硬件配置与上门服务。国内社交平台上上门安装现场验收的服务普遍标价$500-$1,000每次。 Setup Cloud 的创始人迈克尔甚至打出有望年入$100,000的口号，吸引更多从业者入局。从观察来看，主流客户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时间驱动性，个体创业者与自由职业者视时间如生命，不愿花几小时甚至几天去折腾安装。第二类呢，是认知省力性，了解技术价值但是不想动手的职场白领。他们清楚 OpenCloud 能做什么，但是选择用钱换清净。第三类是潮流驱动性，被措施恐惧症裹挟的普通消费者，他们害怕错过 AI 革命的最新进展。这种卖铲子的商业模式在 AI 热潮中屡见不鲜。从前两年的代注册 ChatGPT 账号 Prompt 付费课程，到 DeepSeek 爆火后的高价课程，每一次技术浪潮的初期，最先富起来的往往是那些为知识鸿沟架桥的人。然而 OpenCloud 的安装服务并非是一劳永逸的，当用户以为付钱之后就能拥有一个完美的 AI 助理时，一是 token 熔炉般的运行成本。 OpenCloud 为了让 AI 助理保持待命，内置了一个心跳机制，即使不做任何任务，每隔30分钟后台就会自动唤醒并向云端 API 发送一次请求。这些请求携带的上下文数据量巨大，仅维持待机状态一天就可能烧掉$20，一个月轻松花掉近$750。二是安全隐形成本，为了真正发挥作用， OpenCloud 需要用户开放邮箱、日历、通讯软件的高权限访问。一旦配置不当或者被植入恶意插件，意味着个人隐私、工作文件、商业信息都将裸奔。已有安全报告指出，超过4.2万个公网暴露的 OpenCloud 实力可被轻易攻破。一个伪装成热门插件的恶意软件曾在 CloudHub 插件市场登顶，窃取用户数据。甚至有用户因将 Google 账号接入 OpenCloud 触发异常负载，导致整个账号被封禁。一位 Meta 的 AI 安全负责人曾在测试时因 OpenCloud 失控而不得不冲到设备前强制断电，这才阻止了自己的收件箱被清空的悲剧。OpenCloud 的代装服务是 AI 技术普及过程中信息差变现的典型缩影。它再次验证了一个市场规律，在新技术落地初期，服务的价值往往在于降低认知与操作门槛。但是无论是想踏入这行的服务商，还是试图购买服务的用户，都需要警惕这背后的双重泡沫。对服务商而言，安装本身的技术壁垒并不高，一旦云厂商和工具方推出一键部署，那这门生意可能就会迅速萎缩。对用户而言，安装只是开始，后续高昂的运行成本、潜在的数据安全风险以及对个人工作流的真正优化价值都需要仔细权衡。归根结底， OpenCloud 不是安装上就能点石成金的魔法棒，而是一个需要持续投入和谨慎管理的工具。在追逐技术红利的同时，冷静评估成本与风险，或许是这波 AI 热潮中更值得拥有的清醒认知。你愿意付费安装吗？咱们评论区聊聊吧。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这里是 AI 热点鼓手，我是博轩，咱们明天再见。